2016年新年伊始，人们一如既往地高度关注着未来一年世界经济形势的走向和动态。然而，全球金融市场开局不利，中国沪深股市持续大幅下挫，并接连触动熔断机制。中国经济放缓，相关担忧拖累亚洲和新兴市场。同时，中东紧张局势升温，也未能对步步走低的油价带来提振。在这一背景下，难以独善其身的欧美股市亦受拖累走低。近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各大权威机构都给出了自己对新一年全球经济的展望。尽管相关数据略有差别，但较为一致的看法是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形势会温和回升，且好于2015年，但低于早前的预期。联合国电台记者就此专访了世行发展预测局局长阿伊汉高斯，请他解读为什么新兴市场国家复苏乏力将严重拖累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请听程浩的报道。
世界银行刚刚在华盛顿总部发布了2016年第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称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增长乏力将拖累2016年全球增长，但随着发达经济体增长逐渐加快，经济活动增速应能从2015年的 2.4% 温和回升至 2.9%。 报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进行了下调，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从去年的 6.9% 进一步放缓至 6.7%。报告同时警告指出，大部分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同时也将呈现疲软态势，带来对实现减贫与共享繁荣目标的担忧，因为这些国家在过去10年间一直是全球增长强有力的贡献方。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产生的溢出效应将会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对来之不易的扶贫成果构成威胁。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局长高斯在专访中首先对当前全球经济整体情况进行了概述。
2015 was again a disappointing year for the global economy.
2015年对全球经济而言较为令人失望。世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称，全球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增速仅为 2.4%， 是自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在过去一年温和加速，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却出现放缓。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大宗商品如石油、天然气、煤炭和铁矿石的价格持续疲软，许多出口商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同时，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疲软以及一系列金融波动事件耗尽了经济活力。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强调，世界贫困人口中超过 40% 都集中在去年出现增长放缓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应集中精力给疲软的经济环境建立韧性，并且对脆弱的群体给予保护。改革对于治理与营商条件具有极大的潜在效益，可以有助于抵消大经济体增长放缓的影响。
高斯援引报告指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表现差异正在日渐加大，与6个月前相比风险有所增加，尤其是与一个主要新兴经济体出现无序放缓的可能性有关的风险。因此，财政与央行政策双管齐下，可以有助于缓解风险和支持增长。他说，尽管可能性不大，但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放缓速度快于预期，可能产生全球性的后果。前景面临的风险还包括围绕美联储紧缩周期产生的金融压力，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发达市场的增速加快，只能部分抵消主要新兴市场国家持续疲软的风险。此外，在借债成本上升的新时代，金融动荡的风险依然存在。
Looking ahead, we do see global growth picking up modestly.
放眼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温和回升至2.9%。同时，世界银行预测，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也将略有提升，达到4.8%，低于先前的预测，但高于2005年4.3%的危机后低点。 世行认为，这一增长预测需要依赖于很多因素，例如高收入国家保持复苏势头、大宗商品价格趋稳和中国逐步转变到消费和服务主导的增长模式等。报告同时预测，2016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进一步放慢，俄罗斯和巴西将会继续陷于衰退。预计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将会成为一个亮点。最近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能给贸易带来受欢迎的推动力。
世行此次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称，一直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东亚太平洋地区2015年经济增长为 6.4%， 与2014年的 6.8% 相比有所下滑，原因是中国及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大宗商品出口国增长继续减速，但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增长大致与上年持平，这得益于大宗商品进口国，特别是越南和菲律宾的表现强劲，以及泰国出现温和复苏。报告指出，中国作为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实行了旨在推进增长再平衡和降低部分经济部门债务水平的政策，因此2015年的增长从2014年的 7.3% 放缓至 6.9%， 增长放缓在房地产和制造业尤为明显，服务业则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与之相伴的是一系列金融市场波动和股票市场的大幅修正。
We took a close look at how the recent slowdown in the major emerging markets is affecting growth around the world.
我们在报告中仔细分析了不同地区在2016年的前景展望。报告预测2016年东亚太平洋地区增长放缓至 6.3%， 预计中国增长将进一步放缓至 6.7%， 在不包括中国的情况下，预计该地区今年的增长会小幅加快至 4.8%， 预计中国的增长放缓会抵消东盟成员国今年增长温和回升的影响。预计该地区将得益于发达经济体的复苏走强、能源低价、政局趋稳，以及尽管美国货币政策预期紧缩，但全球金融市场仍保持良好状况。报告预计印尼2016年的增长将从去年的 4.7% 回升至 5.3%。菲律宾的增长将从去年的 5.8% 加快至 6.4%， 越南的增速也将从2015年的 6.5% 加快至 6.6%。 然而增长前景也面临一些风险，其中包括中国的增长放缓速度快于预期、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和信贷受限的可能性等。美元大幅升值和高收入经济体增长加速程度慢于预期也会影响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增长前景。
高斯在专访中指出，对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当前的一个关键性短期挑战是推动经济从再平衡转变到以消费和服务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同时限制金融脆弱性。主要依赖对华贸易的国家则需要推进经济多元化。同时，蒙古、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越南等国需要解决高额预算赤字问题。减少对大宗商品出口收入的依赖会对印尼、马来西亚和蒙古等国有益。推进国企改革，包括采取措施提高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水平，会有助于中国、泰国和越南减少财政风险。深化区域贸易与投资，有助于促进经济活动和创造就业。由太平洋两岸12个国家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如能全面实施，可以提振该地区的贸易与增长。
A one percentage point drop in major emerging markets growth.
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果下降一个百分点，其他新兴市场将下滑0.8%，而全球经济增长将减少0.4%。在新的一年里，俄罗斯、巴西、印度等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情况明显不同。在欧洲中亚地区，随着油价下跌放慢或企稳，俄罗斯联邦经济改善和俄罗斯复苏，预计2016年的增长将从去年的 2.1% 上升至 3%。 然而世行预计今年俄罗斯的经济活动继2015年收缩 3.8% 以后将会进一步收缩 0.7%。 在拉美加勒比地区，预计该地区今年将摆脱衰退出现温和复苏。 在2015年收缩 0.7% 之后增长 0.1%。 不过巴西目前的经济衰退预计将持续到2016年年底，在2017年有望回归增长。南亚地区预计将成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前景中的一个亮点。2016年增长将在上年 7% 的基础上加快至 7.3%。 印度作为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预计增长将加快至 7.8%。
根据世行报告预测，中东北非地区2016年的经济增长将从去年的 2.5% 加速至 5.1%。 因为暂停或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将使其在全球能源市场上发挥更大作用。预计其他石油出口国也会出现增长回升，主要基于油价趋稳的假设。该地区面临的严重风险包括冲突升级、油价进一步下跌，以及未能改善生活状况而引发社会动乱等种种可能性。此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报告预测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企稳，该地区2016年增长将从去年的 3.4% 加快至 4.2%， 但地区各国的经济增长会有差异。石油出口国受燃料成本上升影响，消费增长将继续疲软，而石油进口国的通胀降低有助于提振消费支出。预计尼日利亚继去年增长 3.3% 之后，今年增长将达到 4.6%， 南非去年增长 1.3%， 今年则略微加快至 1.4%。 正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